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在渴慕主你的同在，我们渴慕你的显现。主，我们渴慕你再把你的荣耀赏给我们。我们的主，我们需要你的血再来洁净我们，因为我们在世上行走，我常常会沾染不必要的污秽不洁。主，我们每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到圣洁的主面前，主，我们要再一次求你用你的血来洁净我们，借你的十字架再来倒空我们，使我们里面那个世界那个己那个肉体能够被倒空，好让主你的灵再来充满我们。是因为每一次我们聚集的时候，人看见真说神在你们的当中，让我们的聚集里面能够显出你的同在。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向你倾心，更爱你，也能够学习彼此相爱，好让你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得到你该有的地位。愿所有的荣耀敬拜都归给你，你的祝福归给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继续来交通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我们一开始交通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这乃是我们的主在复活以后，他在圣灵的里面，他继续他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在开始的时候，他特别要这些门徒聚集，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在时候到的时候，圣灵要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能够得着能力，所以他们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那到了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五旬节就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然后有响声，有大风，有舌头，有火焰，他们就说起各国的话来，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我们特别强调五旬节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天这是一个全新的日子，虽然在旧约里面他们经过了很多的五旬节，但是那些都是影子，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五旬节就是实体来到了，圣灵降临。那当然一讲到五旬节，讲到圣灵的降临，我们通常都会很注重它外面的表现，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讲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到的就是那个响声，那个大风，那个舌头，火焰，方言，这是我们所有几乎所有神的儿女常常会注意到的事情，那这是我们的看法，但我们要知道圣灵自己怎么解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有我们自己的解释，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灵怎么来解释，圣灵怎么解释五旬节。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三节的时候，他那边给我们做了很清楚的解释，讲到我们的主，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圣灵怎么解释他们所看见他们所听见的呢？圣灵的解释很清楚，就是我们的主被神的右手高举。所以五旬节一个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主被神的右手高举，所以领受了父所应许的圣灵，把它浇灌下来。三十六节结论，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五旬节最重要的意思就是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我们每一次想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的了，他已经被神的右手高举， 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这个啊，那我们就看见他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要做主啊，他要做基督啊。所以五旬节这是最重要的意思。如果没有主被神的右手高举啊，如果他没有被立为主为基督，不可能有五旬节的降临，不可能有圣灵的降临。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我们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特别讲到啊，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就把他们浸成一个身体啊。所以现在五旬节的意思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已经为主为基督，被神立为主为基督，然后所有神的儿女啊都被浸成一个身体啊。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一点，能够帮助我们从我们的自我里面出来。因为我们都是个体，我们都以自己为主，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主，我们都是非常的独立。当我们真的看见了身体，我们就要从我们的自我中被拯救出来，我们成为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所以这是五旬节给我们 一开始就看见的。那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对五旬节对圣灵的降临有一个特点，我们所看到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特别看到啊，就是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那现在圣灵降临了啊，所以到了第八节第一章的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今天教会普遍来讲，他们有一个观念啊，这圣灵降临是什么呢？叫我们得到能力啊，使我们有能力可以把福音传遍天下啊。那这造成一个什么情形呢？就是在当时也是一样，一直到今天也是一样，大家就追求能力。因为圣灵如果降临的话，我们就得到能力嘛，我们就可以传福音嘛。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把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灵降临使我们得到能力。换句话说，我们都在追求能力啊。那哥林多教会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他们有了很多的圣灵的恩赐，他们也寻求能力啊，但是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啊。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啊，约翰当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那是他已经很年老了啊，大概九十几岁了啊，他特别提到圣灵的时候，他把我们带回到起初啊。所以我们曾经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边特别讲到哦，主提到圣灵的时候是另外一位宝贵，是跟他是同样的位格，同样的一位啊，那个宝贵是啊，他是有位格的。换句话说，圣灵不是一个能力而已，虽然圣灵蛮有能力，圣灵乃是有位格有身位的，他会思想的，他会有情感的啊，他有他的意志。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圣灵在那里担忧，而且他是有情感的，他不是一个能力。如果你光是一个能力，你不会有担忧的啊。那圣灵差派他们出去啊，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后面的时候，圣灵差派使徒出去啊。所以讲到圣灵的时候，讲到他们七哄圣灵，他们之前他讲到七哄神，就是七哄圣灵。所以圣灵不仅仅是一个能力而已啊。所以当我们要认识圣灵的时候啊，你不能只是知道他是能力而已，这是今天教会常常追求的啊。但是呢，我们也需要知道他是有身位的，他在我们里面啊，他要见证主是基督。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啊，在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啊，认识圣灵是很重要的。主耶稣为什么四十天向他们活活显现啊，就是在圣灵里面让他们认识啊，他们要怎么样在圣灵里面来认识我们的主啊。我们讲到父子圣灵啊，最难认识的就是圣灵。因为讲到父神的时候，我们多少有一点点的观念，因为我们在地上有父亲啊。所以我们的主曾经讲到管教的时候，他说你们在地上有深深的父亲管教你们，但是万灵之父管教你们，是叫你们得益处啊。所以你看见他是用深深之父跟万灵之父做比较，所以我们对父神多少有点观念。 那对于子神我们认识的可能更多啊，因为他曾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人家曾经摸过他啊，见过他啊。但是讲到圣灵的时候，因为圣灵没有形体，所以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啊就不太容易了。换句话说呢，你绝对不可能用你天然的想法来认识圣灵啊。那你怎么认识圣灵呢？那必须圣灵来启示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只用过两次关于圣灵的彰显，是用名词来做的。彰显有好多动词副词等等，但是真正用名词来彰显的只有两次，两次都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那什么叫彰显呢？彰显就是说你本来不认识他，他显出来让你认识，本来你摸不着他，他显出来让你感觉得到。所以借着这两处的圣经圣灵把他自己彰显，好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我觉得这两处圣经很重要，对于我们认识圣灵非常的重要。那其中的一次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一次呢，圣灵怎么彰显他，那是在身体的里面借着恩赐来彰显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弟兄有这样的恩赐，那个弟兄有这样的恩赐，借着恩赐我们知道这不是从这个人来的，所以我们来认识他。那另外一次圣灵的彰显来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显出那个真实的光景。所以好不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觉得这两处的地方特别的重要，所以我要继续再来加强一下。第一次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是第一次特别提到圣灵的彰显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圣灵显在，在原文就是彰显啊，圣灵彰显在个人身上哦，那这讲的身体啊，个人的身上啊，是叫人得益处，就是叫我们每一个人被建立起来，叫教会被建立起来啊。那怎么彰显呢？我们怎么认识圣灵呢？圣灵怎么样显给我们看呢？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你看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人他有智慧的言语，他怎么会有智慧的言语？这讲到神的奥秘，他怎么会有神的奥秘呢？那是圣灵的彰显。那那人呢，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他不但能够认识神的奥秘，他还能够把它解释出来，那这是圣灵。所以你借这个，你可以，你看见圣灵的彰显，你可以认识他，圣灵把他自己显出来了，让我们来认识。那有人蒙着圣灵赐他信心，这是特别的信心，他能够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有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所以有些人你看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他能够按手祷告，人家得了医治那这些不是这些人天然的人那是显出来的，那这是圣灵的彰显。有人能行异能神迹奇事，有人能做先知发表神的心意，有人能辨别诸灵因为我们知道不是一切的灵你都要相信的，不是所有的灵都是从圣灵来的当你讲到圣灵的彰显的时候，你会发觉还有其他的灵。所以呢，那怎么办那圣灵就使人有人能辨别诸灵，然后又一个人说方言，讲说神的奥秘，那还有一个人呢能够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你看，如果教会正常的光景下面有好多的恩赐显出来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圣灵显在彰显在我们众人中间在，所以在身体里面我们可以认识圣灵，因为这是圣灵自己的彰显使我们能够被建立出来。那这是什么呢？简单说这就是灵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有人专门追求灵恩，因为圣灵在这里彰显， 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很怕灵恩，又有好多的混乱出来，啊，因为人看到的都是这些外面的东西，啊，他认为这是，因为这是圣灵的能力的彰显，圣灵能力的彰显，啊，所以在每一个人身上，啊，基本上都有恩赐的彰显，啊，所以我们对灵恩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啊，如果你没有灵恩，没有圣灵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怎么会有智慧的言语出来，怎么会有医病的恩赐，怎么会有方言，怎么会有知识的言语，啊，怎么会有信心辨别诸灵等等，这是灵恩，啊，所以我们不能拒绝灵恩，啊，因为这是圣灵的恩赐，它彰显让我们认识圣灵的。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啊，为什么很多人在追求这个灵恩的时候造成那么多的困扰，使得很多人就不敢碰这些事情呢？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灵的彰显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那边所提到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我们既然蒙怜悯，这是讲到保罗跟他的同伴啊，这些神的仆人，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啊，属灵的职分，就不上当。你知道，我们如果真正认识那个圣灵的职分啊，如果降在我们的身上，你不能不上当，因为我们是谁呀？啊，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仆人，能够承受这个圣灵的职分，你会害怕的，你会上胆的，啊！但是保罗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然后怎么样呢？来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为什么会上胆呢？因为如果我们真是蒙了光照，你会发觉，即使你是神的仆人，你里面可能还有好多的什么呢？暧昧可耻的事，里面还有很多的诡诈。我们常常谬讲神的道理，但是现在蒙了怜悯，能够将真理表明出来。真理表明出来，原文就是彰显出来，怎么能够有真理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呢？那是圣灵的彰显，因为圣灵不仅让我们听听道理而已，圣灵要把我们带进真理的实际里面。我们这些人是诡诈的人，怎么可能有真理可以表明出来？那是圣灵的彰显。所以你看见，当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时候，圣灵的彰显是显在恩赐的里面，在教会里面显在恩赐的里面，那是外面，那是能力方面的。但在我们里面呢，那是生命，他要把那个基督的真实，那个真理表明出来，使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所是的。但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呢，就像第一节所讲的，你会上胆的，因为你看你自己还有那么多暧昧可耻的事，你还有很多的诡诈，还妙讲神的道理，所以 这是圣灵的彰显，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要把暧昧可耻的事给我们显明出来，因为我们里面真的有很多暗中的隐情，里面的很多的那些人心的失恋，圣灵把它显出来，不但把我们显出来，圣灵的工作是怎么样呢？使我们有力量来弃绝它，这是圣灵的工作。当然这不是短期，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这圣灵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课，所以要把暧昧可耻的事不但显明出来，而且还给我们力量能够弃绝它，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有力量弃绝，然后呢，不再行诡诈， 我想我们都认识圣灵，都光照过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少的诡诈啊！我们天然人啊，不但骗人，我们也骗自己。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诡诈啊！我们对神、对自己，我们都不够真实，所以我们有力量，不但可以弃绝那暧昧可耻的事，我们也有力量能够不行诡诈。不没有讲神的道理，你知道我们常常扭曲神的话，为的是什么呢？迎合我们自己的意思。因为圣经上有很多的话要付代价的，那我们都不愿意付这代价，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只好找其他的话来证明我们所讲的是对的，所以我们扭曲神的话。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件事情，那不但要显明我们暗中暧昧可耻的事，给我们有力量能够弃绝，所以我们有力量能够不行诡诈，也让我们对神的话恐惧战兢，不敢扭曲神的话来迎合我们自己，为的是怎么样把那个真理表明出来显明出来。我们讲过我们这个人天然的人，你要靠自己力量，不管你怎么做，在神的眼中都是虚假的人。所以圣经上讲，人都是虚谎的，人都是虚谎的，只有神是真实的，只有我们的主是真实的，因为他是真理，只有圣灵是真实的，因为他是真理的灵。人都是虚谎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蒙了怜悯，能够把真理那个真实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表明出来发表出来，使我们能够成为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是的。你看主在地上很少咒诅人，但是你看到他咒诅 他在责备那个法利赛人，为什么要责备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说他是假冒为善的人。什么是假冒为善的人？就是他是一个演员，他在表演，他所表演的不是他那个人。那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隐藏的，我们显在人面前的不是我们真实的我。那当然我们就算要靠自己也没有办法，但圣灵能做这样的工作，圣灵能够把那个主的那个生命那个真实我们所听到的道理那个真理能够表明出来。所以真理不仅仅是个道理，不仅仅是个教训，真理乃是真实，是有生命的，真理乃是活泼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灵在两个方面的彰显，让我们认识他，否则的话你怎么认识圣灵？在教会里面就是借着圣灵的恩赐灵恩，在我们里面呢就是把那个真理真实给表明出来，使我们的人认识圣灵。所以我们再说因为人只追求其中的一面，只追求圣灵的能力因为他得到能力以后他就可以做好多大的事情，但是呢没有让圣灵在他里面做改变的工作，所以生命还很幼稚。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所以保罗特别讲了哥林多书信的时候特别讲到，他们有一切的恩赐，有一切的灵恩，但是他们的生命呢仍然像婴孩，是属肉体的。这些知识叫他们自高自大，但是保罗说我有爱能够造就人。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为什么那么怕灵恩，就是因为它造成了很多的困扰。因为用常常我们追求能力，但我们生命不长进，就好像呢一个孩子你给他一把大刀，很可怕的，他不但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有圣灵的恩赐，你没有圣灵的恩赐，就算你有生命你也没有管道能够发表。但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我们在生命上要有追求， 所以圣灵的恩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因为圣灵按着己意分给我们的。那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显不出来呢？第一个可能我们生命太幼稚了。你知道当个婴孩刚出来的时候，他有眼睛但他看不清楚看不远，他有耳朵但他听得 不是很清楚，他有手但他拿不了重的东西，你看他都有。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确圣灵给我们恩赐，但显不出来，因为我们生命还没到。那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讲过了，如果你不把自己奉献给主，恩赐不容易显明。还有我们里面如果充满了世界，充满了肉体这些东西，圣灵就是要充满你，你也没办法，所以你没办法彰显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方面你看圣灵的恩赐显在教会里面，这是能力方面，一方面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的问题，它使我们里面那个能够把那个真理那个真实能够彰显出来，使我们能够把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使我们 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能够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使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所以这个真理在我们里面表明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的果子嘛。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圣灵的果子有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在这个人身上能够显出这些果子，就圣灵就把那个真理给表明出来了。我们的主就是真理，在我们身上表明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提到哥林多后书在第三章的时候，就第四章的前面第三章特别提到，他讲到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主的灵变成，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把那个真理显为实际，所以我们才能够靠着主，因着主的蒙了怜悯，我们不上当。所以把这个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再说啊，我们一方面圣灵的恩赐不能少的，因为这是圣灵按着个人按着他的旨意分给我们个人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生命上呢要被圣灵带到一个地步，把那个真理在我们身上表明出来，使我们能够真理要表明出来，一定是我们要能够把那个暧昧可耻的事弃绝，能够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把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讲到圣灵的恩赐，那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呢讲到圣灵的恩赐在教会中怎么运用，那中间呢就是爱，所以十三章讲爱，因为这是生命的问题了。换句话说，为什么今天灵恩有那么多的困扰呢？因为生命不够，没有爱，没有那个真实的爱。我们也许有天然的爱，但是天然的爱绝对不可能造就教会，只有从神来的爱才能使教会被建造，所以十三章他必须要讲到爱了，讲到这个生命了。当他讲到圣灵的恩赐，讲到这个爱，讲到这个生命的时候呢，十四章就给我们看见圣灵的恩赐怎么在教会里面运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三章十三章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你知道在属灵的恩赐里面最吸引人的就是方言，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对方言很感兴趣但是保罗一开始就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你看见不但万人的方言还可以说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 想着帮一般人。保罗特别是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几乎他们都会说方言，都很也高举方言，因为当你在说方言的时候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你很属灵嘛。但是保罗特别把问题给挑出来了，你可能讲天使的话，你可能说万人的方言，但你可能，但是很可能你没有爱。那你再来讲方言，讲天使的话语呢，你只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所以保罗特别讲了这个啊，这也是对，就是一般教会要追求灵恩的人啊，也特别要注意的。然后保罗接着又讲，我如果能够讲先知，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你看我能够有先知讲道的能力，我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哦，那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呢，你仍然有这么多外面的这个东西，你可能还是没有爱，那我就算不了什么。那今天我们的一般人的观念啊，你有没有爱不重要啊。如果你有先知讲道之人，如果你能够明白更多奥秘、各样的知识、各样全备的信，甚至能够移山，你看多么了不起啊！但是保罗怎么讲呢？算不得什么。所以属灵的看法跟我们人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看重的，神并不看重。我们有时候轻忽的，却是神最看重的。所以你看，他看重的是爱，这是生命的问题。如果真的有爱，你看那些灵恩就不是问题了。今天没有爱了，灵恩就造成好多的问题。所以一方面，我们，所以保罗后面讲到了。保罗到了第十四章最后后面讲得很好，他说你，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方言。保罗是一个平衡的人，那我们常常不平衡。我若将所有的周聚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你看这个人把自己都献上了，仍然可能没有爱，为什么？可能还是标榜自己，标榜告诉别人我多有爱，那还是出于自己。所以你能够把己身舍己身叫人焚烧，从人来看那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你可能没有爱，没有神的爱，仍然与我无异。所以接下来就讲到爱了，讲到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最末了的时候，他讲到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所以爱是那个最妙的道，也是最大的恩赐。所以只有爱能够建造教会，爱是联络全德的。所以爱是什么呢？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就是长久受苦，在原文就是长久受苦。什么是爱呢？爱是长久受苦。所以爱啊，我们一般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有爱呢？爱就是为别人做了很多，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爱不是为别人做了多少的工作，爱来是因为别人为了他受了多少的苦，因为是长久受苦。又有恩赐，所以你不但是长久受苦，你还要有恩赐。换句话说呢，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那你在受苦哦。又有恩赐怎么样呢？你还跟他走第二里路。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问题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造成很多教会的问题，彼此弟兄姊妹有很多问题，不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常常就是我们的优点，我们的特点，我们的强项，那让弟兄姊妹受苦。所以爱是长久受苦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别人的恩慈我们都嫉妒，当我们有我们的恩慈的时候我们就自夸，但是爱呢， 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我们不知不觉很容易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爱为什么能够联络全德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先知讲道之人终必归于无有，到了将来你不需要先知讲道了， 说方言之人终必停止，不需要讲方言了，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所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是说讲的也有限，等到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他最后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有一天我们晓得，信心你要变成眼见了，因为你都看见了，你见到主了。盼望呢，他有一天会实现的，但是爱呢，永不止息。所以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当你讲到前面讲到恩赐的时候，恩赐怎么样？很容易让我们嫉妒。你看，当我们在追求灵恩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嫉妒，很容易让我们怎么样呢？自夸，很容易让我们张狂。但是呢，爱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保罗必须在这里讲爱了，讲生命了，因为否则的话，这恩赐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造成很多的嫉妒、自夸、张狂，这是教会常常碰到的问题。所以到了第十四章，现在他就给我们看见了，现在这些恩赐你在教会中你要怎么来运作了，如果你真的是有爱的话呢，怎么运作了。所以十四章就开始给我们看见，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最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真的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他说你们要追求爱，这是我们懂得的，我们的确因为爱这么重要，我们是要追求爱。换句话说，为什么要讲到追求呢？意思就是说你要付代价，你不是祷告而已，主啊求给我更多的爱，主会听这个祷告，但是呢你一定要付上代价的，因为主要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之前，他要先倒空我们，这是要付代价。但他说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前面明明讲到恩赐是什么呢？圣灵随己意给我们的嘛，那你为什么还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呢？因为在原文他是说你们要切慕属灵，还不是属灵的恩赐，你要切慕属灵，意思说如果你有爱，你是一个属灵的人，那你能够真正运用恩赐吗？所以他这里还不是切慕属灵的恩赐而已，他是切慕做一个属灵的人，不凭着肉体行事。但是当你真正属灵的话，自然就有恩赐嘛。那其中更要羡慕的乃是做先知讲道。你要羡慕，为什么要羡慕呢？ 因为一方面圣灵他随着己意把各样的恩赐分给人，但另外一方面你会发觉呢，先知讲道是可以羡慕的。那先知讲道在原文就是说预言，换句话说，为什么说是说预言或者先知讲道呢？因为意思就是他能够摸着神的心意。好，所以这里我们必须要了解一点啊，有些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但是随着我们生命长大，随着我们属灵，不随从这里属灵的话呢，你会发觉呢，就算你没有恩赐，很多这些恩赐呢，但是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恩赐跟生命所产生的那种服侍是可以说是一样的，也是有分别的。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我们圣灵给我们有恩赐我们能够分辨属灵的事物，这是恩赐，只有圣灵能够给的。但另外一方面呢，随着我们生命的长大，自然就有一种属灵的恩赐这种恩赐呢跟圣灵的恩赐是从圣灵来的，但是又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举一个例子来讲，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属灵的生命，但是你有恩赐能分辨，有属灵的分辨，那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会看见 这个人这件事情它的源头不对，然后接下来呢，你就会指正他，甚至论断他，批评他，因为你看见了他的不对，这是恩赐。你不需要有生命，你就有这个恩赐。但是属灵的恩赐随着生命的成长，你自然有了这个属灵的分辨，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了人家的问题了，你不是定罪他，你来是为了造就他，扶持他，帮助他，你会在爱里面，在谦卑里面来建立他。所以你看见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里是可以羡慕的做先知讲道。换句话就是，当你随着爱，随着生命的长进你开始对神的认识，神的心意更明白了，那你可以做先知讲道。然后第二节说到，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好，现在保罗要开始讲到属灵的恩赐怎么在教会中运用的时候，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保罗呢只举了两种，因为这两种呢是最凸显出来的。那一个叫做先知讲道，一个叫做方言，所以他是拿这两种来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运用恩赐在教会中。然后他讲到方言那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特别讲的方言是什么呢他 讲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很多人就下了一个结论，方言都是有意义的都是 讲别国的话。但在这里又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方言是什么呢？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你看到方言，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它摆在一起来看。方言的确有的时候是讲说别国的话，但有的时候它是讲说各样的奥秘。然后他说，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因为人听不懂，因为他讲说各样的奥秘嘛，人听不懂嘛，他乃是对神说。对象来是对神说，不是对人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没有人听得明白，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就好像我们如果在亲近主，我们在那里赞美主当你被的灵被提高的时候，当你发觉你的言语不够来发表你在灵里面所看见的时候， 那就说起方言来了。那当你在说方言的时候呢，有的人他懂，有的人他不懂，所以他在那讲出各样的奥秘。那他讲的时候呢，因为是对神说，不是对人说，所以人没有人听得出来。但是他拿先知讲道跟方言做比较了，那先知讲道呢，乃是对人说的，方言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但先知讲道是对人说，为要怎么样呢？要造就，要安慰，要劝勉人，所以现在把所有的恩赐用这两个来做对比了，有些是对神讲的，有些是对人讲的，有些是讲各样的奥秘没人知道，有些呢是对人说，要造就他们，安慰他们，劝勉他们。所以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因为在那里发表灵里面的感动，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来是造就教会，所以都好，没什么不好。但是保罗现在讲了，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第五节保罗没有禁止他们了，我愿你们都说方言，但是呢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啊，方言也好，先知讲道也好，本来就没有哪一个比另外一个好的，都好。但是呢，就在对造就教会来讲，先知讲道比方言强。所以你看，就在造就教会来讲。因为说方言呢是造就自己。如果你不翻出来，没有人懂，你是造就自己。但是先知讲道呢，是教会被造就，所以呢就比他强了。所以保罗在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特别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如果你在教会中发表一些恩赐只是为了造就自己，别人不能得造就，那你就比不上先知讲道能够造就教会。所以保罗的心态在这里，当你讲到恩赐的时候，不是发表自己啊，那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保罗自己得造就，但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消或情，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么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野蛮人，外邦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属灵的恩赐是为了造就教会。我们刚才在读到罗马书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特别讲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为了叫个人得益处。所以恩赐是为了造就教会的。14章的13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人翻出来。因为你在讲各样的奥秘嘛，你巴不得你讲的时候呢有人翻得出来。那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 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所以方言的祷告是用灵祷告，他不用他的心思的。但是保罗说，你祷告呢，要用灵祷告，需要，但是你要用悟性祷告，用心思祷告。所以有的时候在祷告的里面，你看，如果你只是想要用灵祷告，有的时候你没有感动的，所以他总是从悟性开始。可是他悟性祷告了一阵子以后呢，哎，说不定就开始用灵祷告了。所以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那有的人只用灵祷告，有的人只用悟性祷告，都有缺乏。所以我们要操练，又用灵祷告，也用悟性祷告，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助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只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了。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赖不能造就别人。十八节，保罗讲，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所以保罗是一个讲方言讲很多的人，但是保罗很少在教会在聚会的时候用方言讲。那保罗为什么对哥林多教会人这样讲呢？因为哥林多教会他借着恩赐，属灵的恩赐，他来彰显自己，发表自己，让人注意他，不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一直讲方言，一直讲方言，也没有人翻出来，表示什么？表示自己很属灵。保罗是一个讲方言的人，但是保罗说，我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然后接下来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然后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保罗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哥林多教会人在心智上是做婴孩，他有各样的口才知识都全备，他有各样属灵的恩赐，但是他们心智上仍然是小孩子，是一个婴孩。那今天很多教会因为有恩赐的缘故，你知道，我们都抓着恩赐不放。为什么？心智上都是小孩子，但在恶事上他们都是大人，都做反作恶。所以保罗劝他们，当然也是劝我们，劝教会了，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事上总要做大人。因为一个婴孩的特点就是总是自我做中心，总是标榜他的自己，总是要每一个人注意他。你到一个家里面去看看，我们常看见小孩子啊，平常还乖乖的啊，当客人来了以后，大人在讲话，他就开始唠了。为什么？大家注意他，小孩子都是心盼望大家注意我，以我做中心。所以保罗说，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二十一节，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所以你看，方言，主用方言对百姓说话，但是百姓还是不听。所以二十二节特别讲了，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你看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讲方言是为着不信的人，现在呢在教会聚会用先知讲道来是为信的人，叫他们蒙造就。所以这里哥林多前书十章讲得很清楚，但是很可惜今天教会有很多这一类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好好读神的话， 不清楚，所以还在混乱的当中。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人进来，岂不是说你们癫狂了吗？那今天的确整个教会在讲方言，真的是癫狂了。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说不通方或是不通方言的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在你们中间，神真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聚会啊，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衡量，聚会到底真是不是真的蒙神的喜悦，他那个标准在哪里呢？就人进来以后说神真在你们中间，神的同在，神真在你们中间，那这是一个成功的聚会。否则的话，人进来以后呢，听到都是方言，然后就说你们都癫狂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所以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那一般我们如果读保罗书信，一般的聚会他把它分成两种，但他 不包括什么薄饼聚会或其他聚会，但一般的聚会你发觉有两种聚会，一种就是话语的执事，就像讲道的聚会，那另外一种聚会呢，就是交通的聚会，大家都在分享。那像保罗所讲的就是这一种，他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所以这个聚会乃是一个交通的聚会，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如果有人有诗歌，你看这是圣灵在那里运行了，有人有一首诗歌，有人就有一些教训，有些人有启示，有些人有方言，甚至有人有翻出来的话，就都当造就人。所以聚会有一个目的，交通聚会有一个目的，不是发表你自己，发表你多属灵，发表你多有恩赐。聚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造就人。那这里讲到有人有诗歌，有人有教训，有人有启示，有人有方言，有人翻出来的话，这些人为什么会有呢？当然有的时候圣灵在临时在聚会的时候给你有了，但这里的有都是从平常操练来的，你不能每一次靠着你平常不操练，然后临时你要等着神给你启示，给你什么。所以这里的有一个很特别的重点，就是平常在神的面前就有学习的人，当他学习的时候呢，神就给了他诗歌，给他很多的诗歌，那当他来到聚会的时候，神让他给了他那一首诗歌，然后他平常因为常常在主的面前有学习，主给他很多的教训，到了聚会的时候呢，主就把那个教训给点出来了，然后有启示，平常就有启示，有方言，有翻出来话，凡事就都当造就人，所以不是说我们平常都不读神的话，不亲近主，不跟主有交通，然后我们就等着聚会的时候分享的时候，突然圣灵给我感动，我就讲起来了。但这也是有，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些都不太造就人的，所以这里特别跟我们讲到，这个有都是你平常就操练，然后当你在操练的时候，圣灵感动的时候，你看就很活起来了，所以一个真正的一个聚会，交通聚会，是很活泼的。要么就是我们平常没有操练，所以我们到了聚会什么都没有，要么就是圣灵有感动，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交通的聚会，特别是交通聚会呢，你来你都摆出来一份为了来造就人， 为的是来是来造就的。那如果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最多三个人，需要轮流的讲，要一个人翻出来。所以聚会啊，在交通聚会的时候，不是没有，不是不可以有方言，但方言不能太多。保罗在讲，因为你要造就教会嘛，你不能光是靠着方言来教会啊，你还有教训呢，还有启示了啊。所以如果有方言，可以两个人，最多三个人，而且一定要翻出来啊才可以。若没有人翻啊，这边特别讲到，如果你要讲方言呢，没有人翻呢，就当在会中闭口，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啊，可以讲方言，但你要对自己说，对神说就好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讲，也不要太多。啊，其余的就怎么样？慎思明辨，哦，所以你看见先知讲到两个三个讲了以后，大家要怎么样？慎思明辨。为什么要慎思明辨呢？这不是先知讲到吗？为什么还慎思明辨？你知道我们的学习都是有限的，哦，因为我们都不是那么完全，哦，我们常常在分享神的话或者神的光里面给我们有启示有亮光看的时候，哦，很多时候我们的发表有很多我们自我的掺杂，因为我们常常就像我们以前也讲的，我们常常在读神话真的话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常常把自己的意见读进去了，圣经没有这么讲，但我们把我们的思想读进去了，所以你看每一个人讲的都不一样。当然有的时候是好的，因为他看到不同的面，但有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啊，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就常常就是什么，没有讲神的道，因为你把你自己的思想读进去了，啊，你应当把神的话，把它各个地方的话摆出来，把它读出来，因为圣灵基本上他在写这个神的话的时候，啊，他不是不清楚不明白，只是说你没有看到其他地方印证而已，啊，所以有的时候讲的时候呢，我们要慎思明辨别人讲的话，我们要慎思明辨。慎思明辨并不是说你要去批评他，就论断他，啊，主的仆人不可以增进的，啊，总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啊，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啊，所以慎思明辨不是去纠正别人，啊，而是你自己要清楚，啊，神的话是怎么回事，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是对的，但是我们的发表是错的，因为我们的生命还够不上，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全盘接受，你要在主面前来寻求的，啊，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这个人常常是，我们所讲的话是我们的经历的发表，但我们经历非常有限。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今天我到了美国来，我看了100个美国人，都是白的，都是又高又壮的，那我就下了一个结论呢，所有的美国人都是白人，都是又高又壮的，我讲的对不对？我讲的对，因为我只见过100个人。但别人认识更多的就发觉了，你的经历可能是对的，你的发表不对，你的结论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在交通的时候啊，我们要分析慎思明辨，因为随着我们的经历，我们发觉很多东西我们所讲的我们经历的还不够，所以我们发表的，按照我们现在发表的是不完全的，啊，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今天如果我们就是跟着摩西出了埃及啊，过了旷野，经过约旦河，然后到了西奈山，啊，我们的经历就这么多，然后我们下了一个什么结论呢？我们不管怎么吵，神都给我们都答应我们，你看我们要肉，神就给我们肉，我们水苦了，我们抱怨，神就给了我们，神真太好了，他什么都听我们的，对不对？这是我们下的结论，因为这是我们的经历。但你过了西奈山以后，你发现不一样了，你看他们一抱怨，神的审判就来了。所以你就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啊，因着我们的经历有限，我们对神的话认识的有限，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的。 不是照单全收的，所以当我们在听的时候呢，所以你看他特别讲到至于做先知讲道只好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其余的怎么样呢？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所以你看见没有，他是必须要有次序的。但这些都是要怎么样的，你要有恩赐还要有爱才行啊。要不然的话，你看我在发表，这个人想要发表了，你看我受伤了，而且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不是从神来的，你看我们就有好多的问题。所以在教会里面你要讲到恩赐的运用的时候，你看他先要讲爱啊，你要受苦啊。可能你讲的是从神来的，他讲的不是，他是肉体的发表，对不对？那我们还学习 闭嘴了，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那这句话很特别哦，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那先知的灵从哪来的？我们都知道从圣灵来的嘛。那到底是先知顺服先知的灵，还是先知的灵顺服先知呢？就到底是先知要顺服先知的灵，还是先知灵要顺服先知？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啊！那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这个留在下一次交通啊，因为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否则会很乱啊。如果先知的灵不是顺服先知的，你就会造成混乱啊。所以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你才不会造成混乱，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低头用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你的话是这么的清楚，这么的明白。很多时候是我们对你的话认识的不清楚，我们的精力也有限我们的结论也是有限。我们需要常常回到你的面前，愿你来光照我们，给我们个顺服的灵，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弃绝自己，倒空自己，好让你的灵来充满，好让我们在聚集的时候，人进到我们当中，能够说神真是在你们的当中。主啊，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来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